路加福音第四章，那我们上一次呢把耶稣在家乡的过程呢讲完了，就是耶稣在外面呢在加百农这一带地方行了神迹之后，然后家乡的人呢并不接待他，而且到一个程度甚至要把他推到悬崖底下去，但是耶稣呢却径直从他们中间直行就过去了。那我们今天呢会从31节往后啊把第四章讲完。那我们讲之前呢，我们把前面的故事呢做一个补充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在耶稣在他家乡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在会堂讲了一篇道，就是把以赛亚书打开啊，告诉人他第一次来就是是来救人的。我们知道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61章1节，但是呢我们今天想要最后让大家借着这一段啊，我默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会被冒犯呢？那耶稣其实也并没有说或者做让人很觉得难受的事啊，对吧？这些人是哪一句话冒犯他们了呢？耶稣讲的就是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然后他讲了两个故事啊，旧约的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啊，是以利亚的时代一个是乃曼啊，是以利沙的时代。然后那些人就特别生气，那即便是被冒犯，那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被人冒犯，就是就比方说呢，我在一个公交车上啊，如果我被人踩了一下或者被人用话语顶撞了一下，我也会被冒犯。那你觉得我会冒犯到一个程度要杀他吗？我想问大家，你们想一想，你的一生中有被谁冒犯到一个程度想要杀他吗？回想一下，好像没有啊。有啊。那我们只是说一说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可能是情绪上是这样，但事实上呢我们不会说我现在被冒犯，我下一分钟就把你带到悬崖边上把你推下去。我们会有情绪的表达，对吧？我非常生气，甚至可能做一些过激的动作，言语过激的言语。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是有理性的，就真的这个时候呢边上有人说那我们把他带到悬崖边上去吧，那你要想一想，这个好像没有到这个程度是吗？所以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被冒犯的程度到了如此深，而且呢大家又如此的一致呢？对不对？你们想过没有？被冒犯的如此深又如此的一致，要杀他，要推到立刻马上推到悬崖边上去杀他。所以道理呢很简单，就是耶稣呢把悔改的道理啊说出来，他讲的是真理，而且是直指人心的悔改，然后人就极大的被冒犯了。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被杀呢？他是说什么被杀的？他对希律王说什么？他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对的，对不对？他说的是事实嘛，是吧？然后杀他的是谁？是个女的，而且是教唆他女儿去杀他，教唆他女儿把他的头拿来。你可以想一想，无论是这个女的自己还是他女儿，里面的这个怒火，那个被冒犯的心已经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到眼睛全部瞎了。所以我们今天最后要默想的就是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就是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罪中啊，我们可能眼瞎到一个程度呢， 就是当别人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光掐了。事实上，这是事实。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十灾啊。还记得十灾的整个过程里呢，摩西一直的警告法老，对吧？说你要让以色列人出去敬拜神，在旷野离开埃及。法老一直不肯。然后呢，每一次呢，神就降下一灾，每一灾呢都比前一灾呢，对埃及人的影响要更糟糕、更大。但这里呢，我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每一次他们是怎么从灾里被救出来的？想一想，是摩西祷告的，对不对？阿门。是他们自己靠着自己把苍蝇捉干净了吗？靠着自己把蝗虫捉干净了吗？没有。天上降冰雹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做不了什么。我们人很多时候有一些这个错觉啊，好像有样灾过去了是我自己，我解决的。如果不是神的孩子在祷告，这样东西过不去。大家知道在疫情里有多少基督徒在祷告？想到过这个事情没有？为什么在启示录里大灾难的时候，这灾难一灾接一灾的呢？因为教会被提了吗？地上有基督徒，没有了。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十灾的最后一灾是死亡吗？我们来读一段话，来出埃及记看一下。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前面是什么苍蝇啊，冰雹啊，蝗虫啊，好，到第出埃及记十章。出埃及记十章呢，你看在第八灾的最后啊，也就是十章的第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你们了。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注意，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都没有留下。注意了吗？这是神做的，而且是摩西带球的。好，到第九灾的时候是黑暗之灾。黑暗之灾没了三天，完全都是黑暗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十八节啊，法老对摩西说什么？他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为什么到第十灾就是死亡来了？因为人自己把死亡的拯救给掐掉了，对不对？对吧？你要杀摩西。你以为你杀的是灾的源头，其实你是杀了拯救，对不对？灾的源头不是摩西，灾的源头是我的罪。摩西是拯救。哎，他们被冒犯，他们以为是耶稣错了，但他不知道耶稣是拯救。这是人最糟糕的，这是人最危险的。人很可能会认为我被冒犯了，所以我把冒犯我的人干掉，我就 OK 了。啊，那施洗约翰说，我不能娶那妇人，哎呀，很生气，把他头砍下来，世界就太平了。我们一群人坐在铁轨上，突然有个人站起来，说火车会来的，我们怎么听就怎么别扭，把他推到水里去，舒服了，继续坐着。注意了吗？ 我们杀掉的是那个拯救者，死亡就来了。这个道理非常宝贵。所以第十灾的时候，摩西怎么跟他求啊？他说我见你面的时候我要杀你。所以第十灾每家死了个长子。那为什么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从四章三十节往后，我们看圣经里我们就没再看见耶稣回到拿撒勒的记载。为什么不回去了？耶稣难道让你杀两次吗？啊，耶稣是不是说钉死十字架之后复活了，三天后复活，过了四十天又向大祭司该亚法显现，说你再来杀一次我还要救你，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没机会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没机会了呢？就是我拒绝到一个程度，你要再跟我说我要杀了你，就没机会。所以在这儿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我们一定不要成为一个被真理冒犯到一个地步想要去杀他的地步。如果他讲的是对的，我为什么不听呢？如果他讲的不对，我为什么要被冒犯呢？是不是？我们中间都是有理性的人，他在胡说八道，你要可怜他才对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被冒犯呢？但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听呢？如果你不知道对或不对，那你为什么不记在心里反复思想呢？没有哪一样会把你带到要把他推到悬崖下去的地步嘛。这是个非常荒唐的事情。你这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我这个行为没有任何的理性成分在里面。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这是我们自己假设是拿撒勒人。拿撒勒的这些家乡的人。第二，假设我不是，我是一个要，我也是得救了，我要把福音给出去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把真理讲到这个地步，才可以跺跺脚上的灰走了。讲到什么地步？就得讲到他要把刀拿起来的地步。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这样勇敢的，我们是真的惧怕人的，我们是怕冒犯人的。他错了就是错了，你要让他知道他错了。这一点呢，的确是需要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就我们常常觉得跟随神啊是一个非常喜乐的过程，的确是。但这个不等于我们没有眼泪啊，不等于我们没有危险。事实上你要看所有的神的仆人呢，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经历的苦难啊，以保罗为代表的，那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震惊啊。保罗刚开始在大马士革传的时候就被人逼到要从城楼上坠下去拿个篮子，对吧？这才刚刚开始，后面被人用石头打，有棍打，多少次呢？为什么会呢？就跟这次耶稣是一样的，是吧？你会发现保罗所经历的，为什么每在一个城，保罗都会到一个地步，就是别人就容不下他，对吧？还记得在腓立比，对不对？腓立比他为什么会去坐监牢啊？是别人，就是容不下他，一定要把他抓到牢里去。你把鬼都赶出去了，你让我这没有赚钱的机会了。在犹太会堂别人是追着他，是吧？你可以想一想，他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的时候，前面那个城的人还追过来了赶他。就到这种程度。为什么？恨呐，因为我不想要他。所以你可以想一想，那些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其实他就到了一个地步，我真的就是要把光掐掉。那我们如果我们的位置是像 保罗那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我想要把这福音讲出去，求你让我不要怕呀。就是讲到一个地步，他真听明白的时候呢，他会被冒犯。我们再往下看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31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中间，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四方，传遍了周围地方。从31节开始啊，我们注意到呢，画面切换到了另外一批人。这一批人的特点呢，跟家乡的人的特点的区别就是，家乡的人不要，这批人要，对吧？所以不要的那批人到一个地步要杀了耶稣，就把自己最终能得救的那最后一点盼望希望给掐掉了。而要的人呢，虽然他的起点很低，低在哪呢？有鬼附的啊，各种病啊，彼得的岳母也是热病，起点很低。就在人眼里，家乡的人坐在会堂，那肯定是衣着光鲜了，肯定也没什么啊，这个眼泪需要的，就在那听到，觉得我在追求神。最后呢，他们自己把自己送到地狱去了。那群本来在人眼里最不堪的，对吧？被鬼附成这样，你觉得这人这辈子就没盼望的，最后得救了，有意思吗？原因是什么？他们要吗？所以真的不在乎我们起点怎样，也真的不在乎我们这辈子遇到什么事情，在乎你现在这个点你做的选择，我要不要？我要他吗？我们是因为相信得救的，我们也是因为相信与他的关系更近的。我们一直会有很多的难处，在难处里我还是要在信心里去胜过这些环境和难处。所以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也为很多难处祷告。其实最后该怎么办呢？我相信今天祷告完哈，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我相信你可能会在忍耐等候里需要等的时间肯定要超过小时，超过天啊，甚至可能超过月。那怎么办？信心嘛。那天也是一样啊，那些不信的最终自己把自己最后可能的盼望给掐掉了。好，现在有一批信的。信的呢分了好几个例子，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例子呢很有意思啊。我们看几个特点。耶稣在圣经里赶鬼的情形很多，那这个情形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靠权柄赶鬼。大家注意了吗？就是32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权柄出现一次啊。第36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然后呢35节，耶稣责备他说，注意这个他不是那个被鬼附的，这个他是那个鬼。耶稣是对着那个鬼说的啊，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注意吗？我们注意赶鬼的例子很多，对吧？我们讲到过很多，对不对？那有这个一个父亲啊，他的儿子屡次被鬼丢在火里，丢在水里啊，那门徒们都是围着赶不了。那个教导呢，就不是这个角度来讲，对吧？那个教导就是门徒说赶不出去，耶稣说有些要禁食啊。在这里你会发现呢，它突出的特点就是耶稣在用话吩咐，注意这个词啊，权柄和吩咐。那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耶稣对鬼有没有权柄？有啊。那耶稣对鬼有权柄呢，悖逆的人啊，就会开始有一个很悖逆的想法出来了。那是不是鬼做的一切事 责任要问在神身上呢？再想一想啊，是吧？那不是你有权柄，那肯定不赖你嘛，对吧？是这样吗？我们知道肯定不是啊。那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怎么回他呢？那耶稣都对鬼有权柄，那说鬼父也是听耶稣的呢？这有点麻烦了啊。那既然耶稣能够对鬼有权柄，为什么他会让这个鬼去附着人呢？这是第一个麻烦啊。还有一个麻烦，那耶稣既然是这个可以靠这个吩咐权柄来让鬼出来，那他是到底是神还是别西卜呢？还是鬼王呢？这就是法利赛人想的。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十四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哦，对不对？你不有权柄，那谁对鬼有权柄呢？那撒旦对鬼有权也有权柄。所以这两个点啊，法利赛人或者说悖逆败坏的人啊，他不愿意相信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这个来攻击。我们首先要知道，神对鬼有权柄，不等于鬼做的一切事是由神来负责。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了灵以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特别特别重要。神给人自由意志，神也给了灵自由意志。人是有灵的活人嘛？灵是谁？就是天使或者堕落的天使，就是鬼。鬼是什么？鬼就是堕落的天使。大家学圣经很久的人这点应该都明白了。地上的邪灵和魔鬼就是在路西法，也就是撒旦带领下堕落的那一批天使，头就是撒旦。那最早呢，神造他们的时候也给他们全然的自由意志，全然的自由意志意味着呢，他们就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来反对神，所以这个不矛盾。这个不能说呢，他用自由意志反对神，所以他的选择是出于神，不是的。神没有让他这么选，神只是许可他这么选。许可的原因是神给出去的礼物就是完全的，这个礼物就是自由意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呢？神对人有没有权柄？一样的。但是不是神对人有权柄，人就不需要自己选择得救呢？一样的要选啊。神对人有权柄，你觉得希特勒杀了那么多人该谁负责？神负责吗？他自己啊，他自己。所以今天有一种很败坏的说法，神为什么让地上那么多战争？神为什么让二战死了那么多犹太人？神为什么？神为什么？神为什么？其实不要把这个词这么说，应该说人为什么就对了，把神换一下。人为什么杀那么多人？人为什么那么败坏？人为什么有那么多战争？人为什么那么凶残狡诈？是人，主语错了，对不对？我们在座有很多有孩子的，如果有一天假设哈，我说假设你的孩子呢不是太听话，悖逆到一个地步呢，做了跟希特勒一样的事儿。然后你发现很多人就找你，星期六15点，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带他？啊，你为什么有这个儿子成了这样？你会怎么说？你怎么办？ 你说是他自己选的，我从小就教他不要撒谎，不要杀人，不要偷盗，是他自己选的，没错吧？那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认为是孩子自己选的，你跑到神面前就去责问他呢？神，你为什么让地上这么多战争，这死那么多人？你如果这么样的，神就要问你，你为什么让你儿子那么坏啊？为什么让你女儿撒谎啊？你要负责的。我们怎么质问神，神就怎么质问我们呢？不是吗？那你要为你的孩子做的一切坏事负责，你负得了吗？你负得了吗？你怎么负？那不是你生的吗？是你生的。但你生他有自由意志的吗？很公平是不是？如果今天有谁非要把他所做的坏事安在你身上，你会不会觉得很冤枉？你没有这么教他。所以神的权柄体现在哪呢？这是我们下一个问题，想一想啊。既然他有权柄，那他体现在哪呢？它体现在法官和警察啊，面对罪犯的时候有没有权柄？有的。它体现在审判上，就是自由意志啊，自然会配合一样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阿门。权柄体现在负责这件事情上，不体现在选择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逻辑关系搞清楚了。人总喜欢偷换概念啊，说有权柄，他就意味着他认为你应该把别人的选择权拿掉。这个不叫权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机器人。神如果把你的选择权拿掉，你就是个机器，你就不是一个人。但是神的权柄体现在哪？你可以选，但是你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这就是他的权柄。这样的一个权柄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都对物质世界的规律啊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比方说呢，物理，比方说化学。我想问大家啊，今天这一天是不是24个小时？是。明天可能是25个小时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你知道这永远不可能是这样。这就是权柄。阿们。你改变不了的。这就是神的权柄。你改变不了一天是24个小时，不管哪个科学家都做不到。当然可以在你狂野的梦里想一想嘛。是不是？不管谁都做不到。你改变不了今天太阳没了，你改变不了，你可以做得到？有哪个科学家可以使得太阳三天不见了？你做得到？你做不到。这就是他的权柄。同样的道理，如果物质世界的规律都如铁一般的事实能够到这个程度，神说什么？他说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属灵的规律比物质世界的规律还要高一个层次。就有一天太阳都可以没有，事实上他曾经在十载里都让三天太阳不见了，他做到了。他甚至可以让约书亚的时代太阳在当中不动将近一天，就是为了让约书亚那场胜仗打完，他做得到，他可以改。但是他说什么？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就是我在属灵的律上所经历的规则、审判、惩罚，绝对不可能逃脱得了。这就是他的权柄，这就是他的权柄。所以他可以推迟，但是他绝对不可能缺席。这个鬼都知道的。我们看鬼是怎么说的，34节，他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 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鬼认识他们，而且鬼知道耶稣可以灭他们。在其他的一处经文讲到，有个鬼跟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知道只会推迟不会缺席。神可以选择时间，但是这个律一定会达成，就是你犯罪结果就是火湖，就是地狱，逃不掉的。地狱和火湖本来是给鬼预备的，现在人要往里跳，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权柄意味着什么？权柄意味着神许可人做选择，但是选择以后的结果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改变。好，下面我们把权柄再往前进一步啊。人今天的悖逆体现在哪？就是体现在我总是想要去改变罪的后果，对不对？我总是要去挑战神的权柄。就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有的后果我可以用人的方式解决掉。那比方说呢，你今天可能看见一些这个气候的变化，人的应对方式是什么？环保主义，是不是？来，注意了吗？就是你会发现的，人从巴别塔以来啊，人一直在努力跟神叫板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就是要做选择，然后呢，选完以后的结果我也不要，我就是要把我悖逆选择的结果改变了。再发现人对着神的什么权柄去的，就是个权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我想告诉大家，人连鬼都不如。这个话呢可能比较扎心，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事实。我们看见了，这鬼老很老实的，鬼老清楚，鬼他很清楚知道审判已经定了，他也清楚的知道他现在只不过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等最后终极的审判，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今天是过一天是一天，快乐一天是一天，所以他今天找这个人付，明天找那个人付，他在那高兴呢。他从来没有指望咱联合起来把神推翻了，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么样的，注意了吗？他是怎么回答？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不对？他没有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现在就是要把你的审判给推翻了。鬼知道这不可能，人觉得这个可能，人一切的努力就是想推翻神的审判。你知道人推翻神审判的终极努力就是什么吗？那你不死。从秦始皇开始就是这样，跑去什么蓬莱仙岛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故事啊，真的假的，什么差人去求仙丹，到今天多少科学家什么脑子什么思想啊，往这个什么仪器上装啊，他们想在干什么？多少人相信呢？神说你会死，你说我不会，那你觉得你在做什么呢？神说这个叫这个鬼离开，这鬼都离开的，因为他知道他不离开也得离开，他很清楚，他就离开。所以我常常读到耶稣赶鬼的时候，尤其读这段权柄的时候，我深刻为地上的人的悖逆感到忧伤了。大家知道吗？神每一次创造都是呢，越造到后面啊，越高级。大家注意了，造天地，先造的什么？先造的青草，是吧？ 树木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再到鱼嘛，对不对？然后才是地上的走兽，大家注意吧。那鱼和走兽，你觉得哪一个更复杂？肯定是走兽嘛，是不是？你今天科学家也能告诉你，这地上的走兽都是很多都是恒温动物啊。那鱼是什么？鱼冷血的，对吧？是不是？你哪一个难呢？肯定是到后面的难嘛。那走兽造完是谁呀？是人呢，是人。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在天使的后面被造的，然后你觉得我们如果悖逆，是不是比天使更悖逆？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啊！但是呢，没办法，这就是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就得让我们看见神的权柄所带来的这个污鬼的这个故事。你再看看人，你就知道人比鬼还悖逆，因为人是后面造的。但反过来，你顺服，你的位置比天使就高了，是不是？这也是圣经真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是从圣灵生的嘛，阿们，你是基督的新娘嘛，所以你会看见地上的人未来会是一个极大的两个极端，你用天壤之别都不足以描述这个差别。得救的在天上比天使的位置高，败坏的在地狱里还不如这个鬼呢，这个鬼可能受的比你还好受呢。如果你是悖逆的，会比那砍了失血汗头的那两母女还要好受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极大的需要去把神的福音讲出去。为什么一定要讲到像耶稣所讲的那样，你是听全听明白了，你决定要杀了耶稣的程度。因为每个人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要让他听见听明白做选择。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点啊。然后当他责备他说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呢，众人都惊讶。31节讲到，32节讲到很稀奇，36节讲到众人很惊讶。为什么？我看人的回应，为什么大家很神奇，哎，怎么这样？这里啊，我想告诉大家，整个旧约里啊，所有神差来的仆人呢，他们都是仆人，他们都是替神传话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权柄的位置来教导。比方说摩西啊，举个例子，大家都记得这个有一群的可拉带领的一群犹太人起来造反。那一次摩西是怎么讲的？摩西和亚伦伏在地上啊，祷告啊，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摩西也是仆人，他不是说对着彼得，撒旦退我后面去。来注意这两个区别吗？耶稣责备的时候是带着权柄责备的，他不需要再跪下来说神啊，你显明一下他对还是我对。摩西需要这样的，摩西跟亚伦说神啊，你显明到底是他们对还是我对。神显明了，神最后让他们每个支派拿根杖，是吧？最后是亚伦的那根杖开花结果有属性，大家记得吧？有杏，一晚上就结出了果子，就亚伦那根杖，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所有人不要再争了，我选的就是摩西，选的就是亚伦，剩下的那250个人直接地裂开掉地狱里去了。但是整个过程里摩西是谦卑的，对不对？他伏在地上 啊，他说神呢，你来显明啊。今天我相信呢，我们地上的仆人也是这样。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怎么样？耶稣直接说的，所以当时的人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稀奇？因为没有人这么说话啊。所以我们来看马可是怎么描述这个故事的啊。同样的故事在马可里也有，马可第一章。马可第一章，第一章的27节。然后众人都惊讶，又是以惊讶和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注意啊，大家把这个新道理画出来。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新道理的意思是，我在旧约没见过。是不是新道理就是我是犹太人嘛，我不知道还有这么个理儿啊，还可以赶鬼，说鬼出来他就出来。这个那正常我期望的赶鬼是祷告，神啊你把这鬼赶出去，神啊怎么样，这个是我期待的。那我自己我也是怎么样的，哎，怎么我冷不丁看见一个人来赶，我吩咐你出来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对的就是对的，来注意吗，绝对真理来了。所以耶稣是神，他的话是绝对的。换句话说，放在今天呢，我们该怎么对待呢？好，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并不是2000年前的犹太人，我们今天怎么看？如果有人来质疑你所信的圣经的真理，你该怎么办？有人说耶稣不是神，有人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有人说我不相信耶稣曾经道成肉身童女怀孕来过，你该怎么办？你跟他商量吗？你还是伏在地上说，神啊求你显明到底我说的对还是他说的对吗？你可以直接说你错了，你可以直接的 rebuke 他，你可以直接的责备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信的就是绝对真理，阿门，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我们什么时候要坚定啊，就是当回到神的真理的时候。这真理借着耶稣基督给出来之后呢，这真理就是绝对的。千万不要有人跟你说呢，哎呀你们怎么这么霸道呢，啊什么话就是好像就是你们是对的你就不对的，哎你一听好像是的，我这人怎么这么绝，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没有包容性了呢，你倒说回来了，那麻烦了，那麻烦，那你要告诉他真理就是绝对的。所信的这个就是唯一绝对的真理，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的，他是用权柄来讲道的，就意味着今天当我们讲神的道的时候也是用权柄来讲的。这权柄从哪来的？就从他自己来的。所以你这个权柄不是你的，我们这个不配的人呢是要谦卑的，但是当你这个不配的人神用你来讲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不能缩回来了，你就不能用人的所谓的谦卑所谓的这个包容来把神的话打折扣了。所以人就会觉得很稀奇啊，好像哎，我见过的很多宗教都不是这样的嘛，都是说包容的嘛，是不是？哎，怎么到你这就成一定得是这样呢？原因就是这个，就跟耶稣说的一样，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你再往后看，然后呢，到38节啊，我们这个故事就乌鬼出来了，然后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到38节的时候呢，又来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的岳母。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这有几个点啊，我们一起分享。第一个看呢，就是彼得岳母的热病。这个热病圣经描述呢，是叫甚重。甚重的意思呢，就是理论上应该是起不来床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甚重呢？因为在紧跟着的一节，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今天想告诉大家，医治，神的医治是立刻马上完全的。这是圣经在耶稣福音书里啊反复出现的，反反复复。那个血漏了十二年的妇人，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马上就好，对吧？一个因鬼附驮了十八年的妇人，耶稣医治他，他马上就好，立刻全然的。比如瘫子瘫了三十八年的，马上可以拿起褥子来就走。那意味着今天有一些所谓的神迹医治啊，你为什么不要相信他？因为你很少看见是这样的，是吧？兽已经医了啊，要有个过程看效果啊，这个你不要去相信他啊，这是第一个点啊。所以是出于神的，他就是一定马上的。那第二呢？今天还有没有医治？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答案是呢，有，但是不是。医治的服侍没有了，没有哪个人说我今天就是坐在这儿，神就让我做什么呢？就专门给人医病的，这是我的服侍。不是说我是个医生啊，不是说你过来我给你开个药啊，这个当然可以，而是什么？我专门给你按手，抹点油按个手啊，你的癌症就好了；抹点油按个手，你的什么病就好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呢？答案也在这段经文里，在第四十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最后耶稣医好他们。注意，凡什么意思？个个都医得好。所以耶稣的医治有什么特点？第一，来的立刻好，全好，就是慎重到马上起来服侍，注意吗？第三十九节，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你们哪一个感冒一次，马上前一秒是39度，后一秒就开始起来烧饭的，举个手来。没有的。那你没有就是没有嘛，对不对？那还有呢，你们哪一个说你见到过什么医治，专门医治人的基督徒，去一个全医好了，去一个全医好了，举个手看看。没有吧？没有。这就说明这件事不是这样的。那有没有医治呢？有。那靠什么？你祷告啊。主权在谁手里？在神手里嘛。你不知道神到底怎么带领啊。神也许你祷告完了以后让你立刻神迹般的就好了。有没有？当然有。也许什么呢？也许靠着医生让你好了，也可以。还有呢？还有不好你就死了也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已经得救了呀。哎，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怎么样对我们的灵更好他就怎么安排？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医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得病了一定好才是绝对真理。注意，绝对真理哦，对不对？在神的什么是绝对真理？你得救，要得救是绝对真理，得救了以后跟他的关系近是绝对真理，对不对？这个是他做事情的标准。那一个人要得救，有的时候你神迹医治有利于一个人的得救，有的时候呢 这个是尝尝多躺几年，有利于他医治啊。阿门。怎么样能够让他与神的关系更近，神就会怎么安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些事情的祷告上，你会加一句，神呢，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我当然盼望一个人疾病得医治，但是如果不医治呢，我也相信有你的美意。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以后会知道，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注意，信心意味着什么吗？信心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发生，你祷告了，你都要相信这结果有神的美意。这就是信心。你做得到吗？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人经常会说，你看彼得的岳母马上就起来了，我这祷告三年了，你还让我躺床上。我们不能这么说，我们不能这么来比。神没有这个应许。你给我找一句经文，神说你地上只要有病祷告就一定得医治的，我没有看见，没有这个应许。那提摩太自己还胃口不好呢，对不对？那保罗的同工都病得快死了，啊，保罗怎么办？保罗也只能祷告，保罗跟我们一样啊。那保罗自己还能，神还用他做医治的器皿呢，啊，保罗都还可以，有很大的神迹在他身上的。甚至有人要拿他的手绢去盖到病人身上，就到这个程度。那保罗自己怎么不能医一下他的同工呢？对不对？为什么不医呢？为什么还让这个提摩太啊要胃口不清要注意呢？提摩太可能胃口不好。那为什么不保罗过去医一下，医治神迹搞一下就好了吗？因为保罗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剩下的是主的主权嘛，是不是？那也许神真的有美意，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呢？相信他吧，然后等啊。一般来说呢，很多情况下神的旨意哈，不会向我们隐藏很久，知道我们信心小，很快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得医治了，为什么那个没得医治，很快你会知道。但是即便我们没有完全的立刻知道，甚至在今生都还没有搞明白，我们也要记得不要去怀疑神的美意。好，我们再来看在第41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认识，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我们刚才讲啊，鬼其实比人还清楚，都能认识耶稣，人都也认不出来，这个我们不再重复。我们这里要看一个点，耶稣为什么斥责他，不许他们说话？难道鬼说是耶稣不好吗？这里我们要记得一点啊，这是个很重要的属灵道理。神从来都不用肮脏的器皿为自己做见证。再说一遍，神从来不需要肮脏的器皿为自己做见证。神不需要人说，哎呦，你知道吗，那是耶稣，是弥赛亚，因为那个鬼说的。你们注意这个逻辑的问题吗？你知道吗，鬼都说了他是弥赛亚。还记不记得保罗在腓立比那个故事是吧？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那故事很长哈，就是那个使女的故事啊。使徒行传16章啊，16章的16节到第20节左右啊。 就那个被鬼附的使女跑出来，你看这个使女在喊什么？使徒行传16章第17节，啊，一个使女是被鬼附了，然后用这个法术呢替她主人赚钱。在第17节呢，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就是路加啊，因为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啊，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哎，你觉得他这话说的很对呀？我们有的时候乍一读觉得保罗有点，为什么这不别人不如说人棒不打送礼的哈，棒不打笑脸是吧，你这人家夸你，你上去扇他一巴掌，你说你怎么不讲道理呢，对不对？你可能就读不懂这句话了。这道理和刚才耶稣禁止鬼说是一个道理。神难道要一个鬼来说这是神，这是神的仆人吗？你觉得鬼为什么要这么说？鬼为什么说哦，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鬼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他不知道这个道对他们不利吗？难道他们不知道随着信的人越多，他们终结被审判的日子越近吗？他怎么还去帮耶稣呢？我想告诉大家，他没有帮，他诡诈得很。因为他这么说，人反而就不信了，是不是？因为一个肮脏的器皿做的见证，恰恰会让人不信这个见证，这就是原因，是吧？谁都知道这个人是鬼附的，你相信他的话吗？你本来准备信的，然后一听说，你反而不信了。这就为什么我们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在地上的见证极其重要。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使女来给主做见证。我可能不一定是被鬼附的，但是我在我的罪中，你觉得有没有区别？一样的。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我一个世人都知道我是个什么样啊，这个德性的人。我整天跟人说你要信耶稣，你觉得别人会怎么说啊？你想一想，我张嘴就是谎话的，个人生命极其败坏的，很多人在我这吃过亏的，只要跟我交往就会吃亏的，最后我天天跟你说信耶稣，你会怎么办？你说我信才怪呢。这不就是这说我不在说吗，传说救人的道理，你要信耶稣。我们如果自己还没看清楚我到底是不是被鬼附的，这时候呢不说就是智慧了。 Keep silent 就是智慧。不要认为好像我讲你们要信耶稣就是在做神的功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使女也在做神的功，是不是？这使女最终有可能得救了，那是被赶鬼之后的，也许她是最早腓立比教会的一员啊。但至少在那个当口，那不是她自己说的，是那鬼说的。那这个见证神是不要的，因为呢信本来愿意信的反而不信了。第二个原因呢，耶稣在那个时候，我们回到路加的第4章啊，喊着说你们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时候没有到，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呢当他的身份显明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明明的待在城里做他传道的工作了。所以你看鬼做的事情呢，其实都是给神添麻烦的，对吧？你看那边用使女来讲，这边鬼来讲，其实最终呢都不是我们讲的， 想的那个好意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呢，好像我很兴奋的，我要跟主做见证的，这就是好的。我要先看一看，这是出于神的吗？主啊，你洁净我啊，让我真知道，确定知道是出于你。否则呢，我先安静总是对的。好，我们继续往后啊，我们把四章讲完，四十二节。天亮的时候啊，耶稣出来，走在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好，注意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已经注意到呢，几个问题哈。第一呢，耶稣做的几件事情开始显明了。他治病，从31节到这里，他治病，他赶鬼，他传道，对不对？耶稣在地上那三年半里，这三件事情是他做工的主线，治病、赶鬼、传道。好，那如果我说耶稣来就是做这三件事情，对不对？是不对的，不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我们把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呢，当做耶稣的目的，当做耶稣来的全部，我们要小心。如果是这样呢，你就会认为呢，我要从主那得的能力，也要去治病，去赶鬼，去传道。主来做什么？主来为我们的罪死了。治病、赶鬼、传道是那三年半的内容，但是耶稣来为的是那最后那一刻，那六个小时。阿们。那才是耶稣来真正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或者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道理也很简单。治病赶鬼传道，换天使长米迦勒来能不能做？可不可以？可以的嘛，全都可以的。米迦勒不能奉主的名治病吗？可以的。奉主的名赶鬼可以的。奉主的名传道可以的。奉主的名上十字架不可以的。这个不可以，这个做不到，做了也没用。我们不要混淆耶稣做工的内容，这是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见的第一个点。耶稣做工的内容最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我们跟从耶稣，如果不经历十字架，就算你模仿他去做治病赶鬼传道也没用。你要先得着十字架的耶稣，治病赶鬼传道才有意义。你不跟从十字架的耶稣，这几件事就没有意义，对我们没有意义。如果耶稣只是治病赶鬼传道，然后他就升天了，他没死，他也没复活，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没必要坐在这里，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不过就是2000年前的历史，我们讲讲中国历史好了。因为我没发生任何改变，我还是会死的，你还是会下地狱的。正是因为他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这样的转变我们今天坐在这才有意义了。我信的是复活的主，然后我也有新生命，我重生了，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再去琢磨耶稣的赶鬼传道治病，哎，才有意义了。那我做什么呢？那我说，主啊，如果可以，我做你的器皿，那你使用我，不配的仆人，你使用我。我们今天常常读的时候，有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就把耶稣最后呢最重要的那部分呢缩小了、省略了，然后常常的放大，就前面做的治病、赶鬼、传道这些，这个是很重要，但这些事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十字架面前去的，对吧？这个很公平，对不对？ 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偏的道理，耶稣为什么做这些事？让你们相信他要做的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个罪人，他替你死了，赶紧做个决定，不要再拖了。啊，有没有可能你是当天的病人之一，病了30年最后好了，完了你不信耶稣，你觉得现在在哪里？还在地狱里。你被鬼附了20年，被赶出去了，你不信，你还是不信耶稣，这个人会在哪？地狱里，没有意义的。哎，所以如果耶稣传你们要信我，这个道信传完之后他走了，他没有上十字架，这个道有意义吗？还是没有意义。耶稣的道的核心就是要信他嘛，信的是什么？哪一个他？上十字架复活的他。好，我们这是解决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大家注意呢，耶稣的日程好满的啊。那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去做什么呢？我猜啊，耶稣应该是走到旷野地方啊，应该是去祷告的。然后众人呢就一直追着他。那我想告诉大家呢，整个福音书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耶稣的日程行程，他满到一个地步呢，他是没有时间吃饭的。第二呢，他甚至没有时间睡觉的。有一次门徒在海面上辛苦的摇橹要过到对方去的对面去的时候，耶稣就在山上祷告。结果看见门徒在水上摇橹甚苦啊，他就从水面走过去。那是个半夜。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祷告。那有一次他在讲道，周围围了很多人，甚至他是外面的亲人都说他癫狂了，他饭都不吃。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呢，就是神他从来没有拒绝啊，来到他身边有需要的人。同时呢，他是全然的把自己献上的，十字架上全然献上，在这个时候也是全然献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本性，他是在每一分每一秒显出来都是一样的，他从不为自己考虑。所以当他3年半之后，那法利赛人说，你这个人50岁都不到，为什么你会对着一个33岁的人说你50岁都不到呢？因为他老到一个地步就像40多岁。就是耶稣虽然他是神啊，但是他的身体也是会疲累的，因为他是玛利亚给的身体，玛利亚生的身体，他会老的，这个身体他也要吃的。他这身体在复活前，他这个身体也不是复活的身体，他也不能说现在这一刻在那，下一刻就到另外一个地方，突然出现在房子中间，门都是关的，他做不到的。他也是在有限时空中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就有个特点，会折旧的嘛，会衰老的。我的外体一天一天的衰残，我的心却一天心似一天。使徒们讲的这些话讲的在什么道理？就是个道理，就是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衰残。那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它是个加速折旧的过程。他的衰残的过程啊，就是他一年当我们可能当我们5年过，是这么样的一个强度。我可能衰老是现在跟5年前比很明显，头发白了很多或者怎么样。耶稣可能就这3年里，就使得他的实际年龄在人看来要多了10几岁。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有很大难处的时候，你要不要到神那去？你要去的。如果耶稣在他有限的时空里，在他有限的身体里，他尚且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 当他无限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拒绝你？不可能啊，弟兄姊妹们，对不对？我经常有的人会有一些很败坏的想法，说哎呀，我们不去找神了，他很忙啊，这不好，不好再去麻烦他，不好去麻烦，不麻烦他，是不麻烦他，根本不是因为神太忙，是因为我太骄傲，我根本不愿意谦卑到主那里去。我再问大家一个，如果那一天抬着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看见那个房子外面围的全是人，他们就把这朋友抬回去了，这朋友能得医治吗？不能。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上房顶拆房。如果那天那个血漏了12年的妇人看见人围了那么多，他就回去了，他那天能得医治吗？他没有。他干了一件什么事？趴下来去摸衣裳穗子，会被踩到的。你的衣裳穗子在脑门上吗？你的衣裳穗子在脚底下吗？袍子，你得弯下去，我挤进去。如果那天在耶利哥城门口，那两个瞎子喊耶稣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然后门徒斥责他不准说话，然后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你觉得他眼睛能看见吗？他不但眼睛能看，不能看见，他再见不着耶稣。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路过耶利哥，直接进耶利哥是进耶路撒冷下来的必经之路。进了耶路撒冷，他就升天了，他就死了，埋了，复活，升天了。瞎子就错过了呀。这瞎子说什么？我不管你怎么说，我再喊一遍，这回我喊响一点。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这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真的有需要吗？我说的这个真的不是指事实你有没有需要，而是你是一直在神面前喊的吗？今天没成就，你明天喊响一点。你今天为这件事情祷告了1分钟，你明天没成就，你祷告2分钟好不好？最后我来看43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这在讲什么呢？44节就说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这在讲神国的福音是要传开的。同时呢，我们会看见42节，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你会看见这两者的对比，对不对？得着耶稣的人啊，都是舍不得他走的，是吧？我们要记得啊，就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得着他的人都有这样的共同特点。你看那在他脚前听到的玛利亚，对吧？他难道不知道他姐姐很忙吗？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就不想动了，大不了一顿不吃嘛。是我就不想离开耶稣。我们呢？我再看看这个，在于是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的耶稣，那神的心是什么？那心是我要让这样的福音广传到一个地步，每个人都听见，每个人都做选择。然后呢？信的就都像这样，不要他离开他。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美的画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得着主也不希望主离开，然后我该怎么选择主才不离开呢？最后问这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想一想，答案在第5章，下次会讲。你跟着主做门徒就行了嘛，是不是？啊，阿门。这个两个矛盾就解决了，是不是？主今天在做什么？主今天在做第4章最后一样的事情。他今天可能救了你，然后转变你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他实在太好了，我不舍得。然后呢，你突然发现了，他走去其他的地方了。 然后你该怎么办？你说主啊，你去哪我去哪里，我手上的事我不再干了，好嘞，是吧？你要去哪我就去哪，我就不离开了吗？你今天还是这样。我们不要刻舟求剑啊，刻舟求剑的意思呢，就是我遇见主的地方呢，我就老在那地方等他，这就叫刻舟求剑。主今天还是一直在做工的，他不停的在换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常会有一个词叫 vision 啊，叫意象啊？我们知道这我们很多成熟的基督徒啊，都喜欢用这个词叫意象。乍一听不知道是什么，很神奇啊！意象的意思其实就是主，你未来在做什么，我跟着你去，这就是意象。vision 就是未来，你看见远处主要在做什么，你不是用后视镜看的，你往前看的。那你说主，你去做的地方，我就跟着你去。你想想，彼得如果还待在他的渔船里，他就不能跟主一直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主不可能一直陪着他打鱼，是不是？对不对？主帮他打了一网鱼，主帮他岳母的病医好了，主可以走了，你福音也听见了，咱就此告别吧。为什么？因为主要到其他地方去救其他人嘛，是不是？对不对？1000多年前可能得救的中国人少，但在过去的100年里，那得救的中国人很多的。那主在移动的嘛，对吧？那注意了吗？那圣灵兴起的复兴，它是一浪一浪的在往前推进的呀。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选择？我说主啊，我今天信了，那我做个决定，决定就是我跟你。所以我们常常说呢，跟随主，跟随主哈。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主在哪做工我就到哪里去，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叫跟随主。因为主不会在哪休息，不会的，主不会陪着你在哪去什么旅游一下啊，在哪去什么钓个鱼啊，去撒个网，主不会。所以主最后在呼召彼得三次不认他之后，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他们还在打鱼，是吧？主就问他们，你们打着什么没有？小子们，你们打着什么没有？他们说什么没打着。为什么？因为主不在那，他们就什么打不着，就是这样的。这主不在那个地方，祝福就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在海中经历事物的那些人呢？啊，一会儿高山，一会儿低谷，一会儿生意好，一会儿生意不好，啊，就在这。然后主在那里呢，他就有祝福。但是呢，主会离开的。大家注意，主因为主不是在那里陪着你打鱼的，主在那次去找他们，因为他们在打鱼，因为主复活之后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又跑去打鱼了，所以他们要在那边找着主，哦，主要在那边找着他们。但找着他们，主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第一次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然后呢，他们没有在打鱼，他们跟着主干活去了。所以我们所谓的我得救的时候要跟随主，其实是我真的想要把主留住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他在干活的时候你在边上打个下手，他就在，你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了。这是很蒙福很蒙福的，这也就是我们第五章我们要讲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也求您带领我们真明白啊，没有什么比您的同在啊，您的祝福更宝贵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救了，我们也愿意一直的跟随您，求您带领我们在您一切的事上能够成为那一点点合用的小小的器皿，是吧？我们因为愿意与您在一起，求您许可我们跟随您，在您所做的事上能够做到一点点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事，是吧？也求您使我们 不去眼目被这因着您而来的这些神迹而左右啊，眼目单单定睛在十字架的救恩上，靠着这得救，我们也是靠着这成圣的啊！求您使我们常思想这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就愿意一生献给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